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夏长老，题目是一生之聚在于神，经文是在雅各书的第五章一到六节。
我想我们今天
听不见，线上听不见。下的一个回应，也种下了他们想跟我传福音的种子。中间有一个越南人，越南跟我传福音，他很直截了当就跟我讲：“你相信你自己吗？”那很简单的回答：“我有错，我有错过，我是不完美的，我怎么能够相信自己？”这是我的答案哦，这真是我的答案。那他就说，那你能信自己吗？所以他看到我上钩了，对不对？那下面很自然就讲这句话，你能相信你自己吗？我说我不能。所以我们的对话就这样子 cut off， 就到此为止。因为他看我一副无法再谈下去了啊。可是我讲的是实话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信主，我们人不管是在信主以前，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不可信的。可是在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知道说我没办法信靠我自己，我想信靠神。所以我们当初信神的人都是做这样的一个决定。我们当初真是看到我们真是不可信，我们要相信一位神。可是在我们过日子的时候，我们不知不觉又回到老路。就是我还是信靠我自己，会不会？我还是信靠我自己。那我想我们在人生的道路里面会做很多的决定。在2013年，我做一个很大的决定，因为我要把我妈妈从美国送回台湾，因为我二哥，已经在最后两年了，他没办法再照顾我妈妈了，所以我面临一个决定，到底要怎么办？那想了个半天，就是把妈妈送回台湾。可送回台湾那么简单吗？台湾有亲戚，你把妈妈快90岁了交给台湾的亲戚，他们怎么想？他们怎么想？所以在处理妈妈的事情，如果不小心的话，很可能亲戚的关系会搞砸，真的。尤其是抚养父母的事儿。那结果怎么样我就不讲了。可是在那个时候，我虽然什么事都是在自己来，可是我那时候知道说这件事我没办法搞定，这件事情我真的要交给神。所以我们是在很大的事情，很难的事情，我们就开始思想，哎呀，这件事情我要来靠我们的主，是不是？可是平常的话我们可能不是这样想。所以我是一个自己来的人，所以从小就是打拼。周老师以前讲说，你以前靠自己，现在不行了。我是很有纪律的人，不过跟周老师比的话我还差了很大。我说实在是蛮有纪律的人啊，所以我跟我太太结婚的话，我们俩一比啊就晓得就晓得，所以我是工程师的料，工程师的料。那所以靠纪律的话，我在那边打拼，我开始靠自己的毅力。可是用毅力的话能够一直走下去吗？所以在我信主以后，好像很多时候好像神不在我中间，好像我跟不信主的人一样。所以 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最近我们在好几个营会一直在问这个问题，你在哪里？所以问这个问题前面有一个前提，就是说你是基督里的人，那你到底在哪里？你是不是在犯罪？你是不是在躲避神？你是不是在做你想做的？你是不是想搞定？如果说你去看雅各书二章第一节啊，雅各书二章第一节，雅各书二章第一节，他说：“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。”那下面一句话，便不可按外貌待人。哦，他们有这个问题啊。那新约书信事实上是非常实际的，所以他讲到里面的事情都是当时教会的问题。所以教会收到这封信了以后，他们照着去遵循的话，他能够走出来。可是一个信奉相信信靠，然后跟随的人，那可是他有按着外貌待人。弟兄姐妹们，如果我们按外貌待人的话，按外貌去看人的，你同样的一样按外貌看你自己。这个道理很简单，道理非常简单。你去看别人这样看，我告诉你，你对自己要求也一样。所以按外貌待人，我们在哪里？我们不在基督里，我们在活在肉身里面，我们在靠自己的眼光，我们靠自己的感觉，我们去判断人，我们也同样的判断自己。所以这里这些是散住的人，他们以爱貌待人，可是他们忘掉了他们到底是谁，他们是基督里的人。过日子的时候我们在哪里？我们怎么过日子？我是过一个没有神的日子吗？我是掉在基督外吗？我到底有没有信靠神？所以我们神界的第四章到第五章雅各书来照亮我们。我们去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你是万军之主，万军的耶和华，这是我们的父，这是赏赐我们的神，却是将你的儿子赐下给我们的神，将我们凭着信能够全然归向你，将我们凭着信靠能够过每天的日子。感谢你赐给我们的话语，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重新得力。感谢赞美主，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我会把经文稍微扩散一点，因为雅各书第五章一到六节事实上是跟前面是息息相关的，跟前面息息相关。所以你看第五章的前面是讲什么？人若知道行善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。所以前面是讲这个人知道什么是善却不行，第五章一开始一到六节同样的，知道善确实不去行，那就是他的罪。如果说神是说是这是善的话，不去行的话，是不是违反神的心愿？那就是罪。所以中间那句话四章十七节把前面从十三节开始，四章十三节开始到五章第六节这一段，都是笼罩在我们在行什么，我们是不是行神要我们行的，我们今天每一天到底依靠的是什么。所以我们来看十三节，他说：嗨，你们有话说，今天明天我要往某城里去，在那里住一年，做买卖得利。我们单单看这句话的话，这个人在做计划，是不是？我们常常是不是做计划？那这个人计划是什么？他说有话说，他说今天明天这我要往某城去，到什么地方，在那里住多久，住一年，做买卖得利。那对我们来说，尤其建伟常出差的，我以前也常出差，出差的话两个月，对不对？很难哦，我差不多两个礼拜。那建伟的话大概出差比较长， 啊，那出差的话，我们是不是有计划？要奉些什么人？啊，那我们看这句话的话，没什么问题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我在以前在教会里面，我在宣道组同工，啊，有个弟兄叫毕义书，啊，这里有两个人知道，叫毕义书，啊，三个人知道，不知道，啊，毕义书，那他是在英文部服侍的，啊，跟周老师一样，因为在基督徒会堂英文部服侍。他第一次跟我讲一句话，这一生，这一生的第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夏弟兄，你对你的事业有没有计划？”我说：“当然有。”我上钩了。他说：“下面，你服侍有没有计划？”我说：“我从来没想过，是不是可以有计划？”哦，我不用应该有计划，我说：“是不是可以有计划？可以有计划。”我对事业有计划，那我对服事为什么没有计划？要问为什么？所以计划本身不是问题。所以这十三节本身是没有问题，可是没有十四节的话，我们不晓得十三节到底为什么有十三节。我们来看十四节，他说：“其实明天如何，你还不知道。其实明天如何，你还不知道。告诉我，前面他以为他知道，你还不知道。”前面是我以为我知道，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我们过日子的话，是不是想掌控？完美主义的人最喜欢掌控。我是个完美主义者，很想掌控。啊，换了我太太的话，就掌控不了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做先生的，这太太还是不容易啊，我们要掌控她本体了，对不对？可是这里就是说，我们过日子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需要掌控。可是我们掌控的话，我们反而忧虑，对不对？因为发现掌控不了。所以十四节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掌控不了。他以为他能掌控，可是掌控不了。你们还不知道，你们的生命为什么掌控不了？他说，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云雾是暂时的，云雾是短暂的。我们的人生是暂时的。我们人生是短暂的，那我算是80后啊，如果重生算我重生的日子的话是80后啊，那算我生日的话是50后啊，那我们这里有没有90的？有啊，有一位啊90的，那90的话80的话想日子还遥远的很，可是我们不管什么年龄，你有没有想到明天不在你的掌握里面？可是前面十三节讲什么？今天、明天，在我的掌握里面。可是生命啊，没有掌握，你有明天吗？这里不是叫我们深刻要悲观，而是我们要知道说，我们信靠的是什么，我们信靠的是谁，而是说我们今天过日子的态度是什么。我们常常是态度出问题，还没谈到行为。我们态度出问题，我们的态度说我要掌控，我要得到我要得的，我要赚钱，所以这些都不是问题。那问题在哪里？那我们要有什么态度呢？第十五节，你们只当说，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，也可以做这事，也可以做那事。这个等于回复了第十三节的问题。第十三节的问题，他说主这里有两个主若意，他说你当说主若意，我可以活着。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明天是在神的手里。我71岁，有人比我小2岁， Michael 比我小2岁，我们都一样。吉利比我小，我都比你早死，我没有问你这个问题，我们都一样，都有明天，我们都一样，明天不在你的掌控里面，因为生命不在你的掌控里面，这不是悲观，这是我们掌控不了，我们就是想掌控，也无法掌控，明天是在神手里，我们要思想，我们到底我们的明天，有没有思想明天不在我们的手里面？ 那下面呢，这个人有计划，所以做这事或做那事也是主愿意。事情的成就的话在神，不是做不做的问题，而是谁成就。我在58岁的时候，下岗在国内的这个词儿是不太好听的啊，因为下岗是被人赶下来的，是不是？下岗不是自愿的，那我下岗，那我家里有两个孩子，两个都在上大学，啊，最小的上私立大学，那大家知道私立大学要多少钱呢？而且我女儿是坚持要私立大学，流着眼泪要私立大学，没有办法不给她私立大学。那私立大学多少钱呢？现在大概30万美金呢。那爸爸下岗，心中的压力是有的。可是那时候一句话，就是这句话：主若愿意，我可以做这事，可以做那事，就是这句话。因为在教会里面，周老师常常讲，你要知道说我跟周老师四个教会了，基督会堂、南谷基督会堂、RACC、北辰星，是不是？四个教会了，在美国教会里有他就有我，那在国外的话就难讲了，四个教会了。可是一直听到就说，今天我能活着是神的恩典，今天我在这公司上班还是神的恩典，今天我没有在这公司上班神还是用恩典。你知道我被辞工了以后，我就打电话给我老板，因为他是我朋友，是老外，不是底线面，我就打电话给他了，我说谢谢你，我跟他关系不是特好，不是朋友。他就讲了一句话，说 Steve， 我在工业界混了那么久了，他混了大概30年，从来30多年从来没有个人我把他辞工还来跟我谢谢。你知道我谢他什么？谢他给我6年的工作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常常看了伤心的事情，却忘了人家有恩典给我们。当我有盼望的时候，我们失望就少一点。当然我下岗了以后，58岁的人要重新找工作根本就是不可能，因为这个工业界是非常现实的，根本就不可能。从那个时候我开始全职先服侍，神怎么安排我就怎么走，是主若愿意我做这事，主若愿意我做那事。虽然有困难，可是我知道我跟的到底是谁。他说16节，他说现今你竟以张狂夸口，凡以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。那这些人在夸口什么呢？我们很喜欢读上下文，上下文就很清楚了，这个人在夸口说我在掌控，我在决定明天后天，我是要赚钱，我相信我一定赚得到。我们赚钱的人，投资的人，我们一定是有个心理，就是说不会说我是打败仗的，他信心满满，我一定会，我智慧够了，我能做到我要做的。我们都是这样子的心态，对不对？你张狂夸口，就是心中，什么叫夸口？心中无神。所以第13节的问题就是说，这个人心里没有神。夸口就是恶的，夸口就是犯罪。可是我们常常就是说做不好的是犯罪，可是下面怎么讲？17节他说人知道行善却不行就是他的罪。我请问这些人 知不知道什么是善？如果他不知道什么是善的话，17节白讲。所以他知道什么是善，因为里面什么是善， 从上下文来看的话，到底什么是善？到底是神什么是行所要他们行的善？主若愿意，我就可以活。主若愿意，我可以做这事，做那事。我信有神，我信这位神是可以信靠的。我相信我是靠不住的，这叫行善，这叫行善。所以如果神所说的善我们不去做的话，就违反神，对不对？就是罪。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，这里难道是一个定罪的信息吗？这里是不是一个定罪的信息？可这里是叫人认罪。可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或者在教堂里面，我们常常是要人改行为。这里是认罪，是一个态度的问题。所以从上下文来看，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。我到底过日子有神还是没有神？如果你没有把神当神，你没有真的是神知道，神就在其中。今天我们每件事情神都在其中，因为我可以做这事，我可以做那事，神都在其中，那就是善，那就是善。所以这里所讲的是认罪，认罪悔改。我们常常会讲这句话，认罪悔改，让我们从一个不信靠神的状态到信靠神。因为这位神知道我们的明天后天，这位神知道我们做这件事情，他知道说怎么样带领我们，我们有计划，他在我们的计划里面，可是我们是不是在他的计划里面？我们做事，他在我们做事里面，可是我是不是知道说他在我的旁边，他就在我中间？所以我们常常人十三节到十七节，那当雅各跟这些人讲完了以后，那这些人是不是照着去行呢？是不是照着去行善呢？是不是活在知道是有神？是不是可能没有？所以第五章的第一节到十六节，就是这些人没有跟上来。他说：“嗨，你们这些富足人啊，应当哭泣嚎啕，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。”害是什么？这是第二次害，这不是英文的害。那这个害是什么？我查了一下，那现代版的翻译啊，现代版的翻译啊，那英文的话就是 behold。那中文版的翻译的话，你要看哪？你要听哪？听啥？你们这些看到没有？富足人应当哭泣。这里是讲这一些富足人，那是特有所指的，而不是讲所有的富足人。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，想所有的富足人，哎呀，那有钱就有问题了。是这些富足人是有问题的，他到底有什么问题？所以他们应当哭泣嚎啕，因为他们没有哭泣嚎啕，他们还在照样过他们的日子。可是这里马上讲出来，因为将有，为什么要哭泣嚎啕呢？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。那我们有个问题是说，什么苦难？他们要临有什么苦难？这听起来好像一个应许一样啊，好像是个应许一样，好像很清楚，有苦难临到你们。我们来看看到底什么苦难。他说你们的财物坏了，衣服也被虫咬了，你们的金银也长了锈啊，看起来是 bad news, right? 这是个坏消息，对不对？从这里看到说，他们这些富足的人，他们是不是要财物？他们是不是要他们的衣服好看？可是财物坏了，衣服被虫咬了，那这是苦难要临到他们。 我从我2020年一月从杭州到上海，上海到这里啊，到硅谷。我跟我太太一人一个箱子，一人一个箱子能带多少衣服啊？而且是冬天，对不对？带了都全是冬天衣服，冬天都长袖的。那现在到这里的话，到了南加的话，一天到穿短袖了，是不是重新买？对不对？都要重新买，啊，都要重新买。可是这些衣服已经2年半了，在杭州，别人保管，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保管。可是我们知道说，衣服会发霉的，我们都很清楚啊。有人点头，衣服会发霉的，可是在南加不会发霉啊。梅雨季啊，一定铁定发霉啊。我有好几套西装都带过去了，宝贝都带过去了。你知道花了多少功夫，10年20年的衣服，很多衣服是有纪念价值的啊，有纪念价值。尤其 有时候衣服，有些衣服是我老爸的，鞋子是老爸的，是有纪念价值的，我还留着。可是从美国搬过去的话要3-4趟啊，我们每个人两个行李搬了3-4趟搬了，可是一扫而空。现在的话我想是重要。弟兄姐妹们，这里讲什么？你在辛苦在积攒的，你在劳苦在争取的，都是暂时，靠谱吗？不靠谱。不是说你不要有衣服，不是说你不要有计划，而是你什么态度。你知道是有个神在那里，希望有一天我还能看到这些衣服，我知道一定是千疮百孔。哇，千疮百孔。我记得我我特别注意一点哦，我喜欢穿毛衣，有些毛衣虫子不咬，可是羊毛衫哦，虫子最喜欢。而且我吃饭的时候，常会这里滴一点，那里滴一点，保证那个滴的食物的地方就一个窟窿。这回去的话，我不敢想象衣服是什么样子。可是这里告诉我们怎么样呢？不但我们的生命不在我们手里，我们的永远的东西也不是在我们的手里。可是我们要去抓去弄的话，我们心中到底有没有神？那下面是说，金银都长得锈了，长得锈了就不好看，对不对？那不好看就没有用，从上下文不好看就没有用了。我们说银子可以擦一擦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就不去多扯了，对不对？所以长了锈的话就没有用了。可这里告诉我们，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所要的，我们所争取的，真的我们能够得到好处吗？这里是苦难，没有得到好处。还有什么呢？他说那锈要证明你的不是，到底是什么不是？又要吃你的肉如同火烧。那这里我们就觉得这里描述的很有意思啊，就锈要说话，然后又要吃你的肉，又要用像火烧一样来烧你，这是到底怎么回事？可圣经就是有一个奇特的语言啊，叫 figure of speech， 形象的比喻。我去查了个半天啊，我想周老师也在查形象的比喻，我只查了这样，可能就是用一个比喻，可是带出一些描述，在这描述里面把这个比喻后面的意义把它带出来，所以可以意会。可是我们不需要这个是什么，那个是什么，到底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我们不但得不到好处，而且还有坏处，还有坏处。那我们来看，他说你们在末世只知那他们的不是，他说这个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，要指出你的不是，让你知道你的不是。那这个不是是什么？你们在末世只知 积攒钱财，他们知道钱财，他们不知道什么。他们不知道有神，他们不知道神在其中，他们就说我要干啥就干啥。前面四章十三节就是这样的人，我要干啥就干啥。弟兄姐妹们，这句话我们都听得很顺哦。我要干啥就要干啥，我不爽的话，我要干啥就要干啥，老娘要干啥，我老子要干啥，是不是？这句话我们常常心里在讲，那是心中没有神，那是没有去信靠神，那是不知道神就在我们中间，那是如果我们跟随神的话，是有些事情会发生的。所以这里讲到，只知积攒钱财，把你的时间，把你的精力全部放在钱财上面。弟兄姐妹，我以前有一段时间打两份工，一份工在李先勉长老公司上班，另外一份工在早上时间炒股票。大家没有听我讲过啊，两份工。那他在早上的时候炒股票的时间的时候，哪个工作更精彩，哪个工作更重要？当然股票。除非李学明长老打个电话说 Steve 我们要开会了，那就把那个工放一下。所以是心怀二意，心怀二意，脚踏两只船。上班的时候一个脚是办公的事儿，另外一脚是办股票的事儿，我就栽在中间，栽得很惨。很想跟大家讲，栽得非常惨。所以这里讲到说，他们的不是，怎么个不是法？他说，你们只知积攒钱财。第四节，工人给你收割庄稼，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，这工钱有声音呼叫，所以他们怎么变成富有的？扣人家的工钱。那工人的话是有一顿吃一顿的，我相信当时是每天拿工资的，不是像今天，我们一个月两个月。可能是一个月两个月付一次，在那个时候是每天拿工资的。所以耶稣有一个比喻哦，就是人进果园，出来了以后发工资，对不对？可能发的不是钱，可能是食物。我记得我在一个农村的地方参加教会，参加培训哦。人是带食物来的，不是带钱来的。那在这些穷困的地方，穷困的人是每天有一笔拿一笔，吃一顿有一顿。可是 这些富足的人扣人家工钱，他们心中有神吗？从这些事情他就可以看到他心中无神。然后并且他说，这工钱有声音呼叫，并且那收割的人的冤声也进入万金之主的耳了。弟兄姐妹们，这些穷困人要到哪里去申诉？这里讲万金之主是掌管一切的。再一次讲到神是掌管一切，不是我们。这万金之主他说，你们欠这个工钱的话已经入了万金之主的 好了，这个申诉他已经接受了，这些事情你做的事情会陈列在神的面前，到了审判的时候，这些东西都显现出来。神是知道的，神是在中间的，弟兄姐妹们都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，神是在我们中间的。我在准备这篇道的时候，就觉得这篇道很严厉哦，我都会觉得这篇道很严厉哦，所以我写了烧了一个信给基利，我说我还在绞脑子，怎么样是严厉的道？神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？我们继续看啊。那这些人的话，他扣了工钱的话，他说：“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。”他们把这个钱用在自己的宴乐，他们在喜笑，他们没有哭泣，他们没有嚎啕，他们在享受。所以这是两个很鲜明的图画，很鲜明的图画。可是就是发生在雅各那个时候的事情。那这些人，所以我们来看说，为什么五章第一节说你们这些富足人都应当哭泣嚎啕，你们有没有发觉说你们心中无神？你们要知道说你们到底在哪里？你们是信奉我荣耀的主耶稣基督的人，你们是不是以貌待人？你们是不是以貌待这些工人？他们诚然以貌待这些工人。他说：“当宰杀的日子近，浇养你的心。”所以我们常常讲宰杀的日子是将来。他说在当宰杀的日子是讲现在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些羊这一群羊是要将要去宰杀的，就在那一天。所以就是说这个刀已经在你的脖子上了，你还在怎么样？还在宴乐，还在浇养你的心。这个浇养你的心很有意思哦，你在养肥你的心。我们讲这个也很有意思，他把你的心养得肥肥的，然后等待宰杀的日子。可是他们知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？他们是不是知道苦难要来临？他们是不是知道神知道？他们是不是知道这些事情神是纪念的？神是纪念这些穷困的人。所以知道这是公义的。第六节，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，他也不抵挡你们。他们这里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，这是真实的事情，我相信。所以这里当时的事情在这里写的把它写出来，那个这一人的话是跟随神的人，这义人的话是穷困的人，把他们杀害，他们也不抵挡你们，他们也没有能力抵挡，他们在剥削这些人，他们怎么样？心中无神，他们要怎么样？要哭泣嚎啕，他们要怎么样？他们要认罪悔改。因为你们，这不是一个定罪的信息，这是一个悔改的信息。这对我们的应用是什么？今天我们所做的事情有什么是跟这个人是一样的？我所积攒的东西我们有没有一些积攒的东西是跟他们一样的？我们有没有想到别人的需要？我们有没有想到神在我们所有的事情里面？我没想到我们所做的我们在哪里。讲到我自己， 我就是积攒钱财的人。我连周老师都没讲过。在我45岁的时候，还没到南国呢。我在我40岁的时候，你知道在硅谷上班的话，公司是给股票的，从来不做股票的人，给你股票你就开始做股票，就这么简单。我就打2份工，那我是说这是黑暗、荒唐的日子。为什么叫荒唐？早上5点半起来，每天早上5点半起来，那华尔街是6点半开市。5点半起来为什么那么早？睡得自然醒就是5点半起来。这个自然醒不是一般的自然醒，敲了钟5点半起来了，去看股市，看新经济消息，要知道这些才知道怎么压住。那上班也不好上，一心两用。什么叫黑暗？葛老师不知道，这叫黑暗。可是他知不知道？他当然知道。可是他有没有叫我改？没有。你会问为什么？他要我自己回头。你知道股票是来得快去得快，输钱的人是很心痛的，晚上睡不好。这个钱像生锈了一样，损失钱。我放进去钱，并没有钱，钱没有用。身心疲惫，那叫做什么？肉被吃了。那就是我。那为什么葛老师不讲？他想讲，他不讲，他等我回来。你知道我这辈子，我太太有很多东西值得我说的，就这一点，我是非常感恩的。当我回来的时候，已经55岁了，从45岁。做到5岁，我请问做股票的人，你到高峰的时候，你会收手吗？不会。那你输得一塌糊涂的时候，你会收手吗？更不会。我知道现在做股票非常困难，可是当我从没有神到有神，我就自然会来。你知道葛老师伟大的地方是什么？当我转回来的时候，从来没有跟我提这种事。他心中有神，心中有神的人，把心中没有神的人带回来，那这个原来没有神的人，心中也有神。我非常感恩，就是说我跟我太太能够一起服侍，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。我们也浸泡在这样恩典里面，所以一生之计在于神。我到现在才讲，为什么一生之计在于神？过日子的时候，神在我们当中。一生之计在于神，那我们有没有把神的智慧放在我们的心里面？所以你去看，从第一章第二节，他说：“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若在百般的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，就生忍耐。”我们跳到第5节，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就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赐人的神，主必赐给他。神就在那里，相信有神。那这是一个相信有神的人，他可以大喜乐，你信吗？最近我听了一句话，很受鼓励。不经一事，不长一智。所以我们看很多事情都是负面的。不经一事，不长一智。你要么去经历神对你的带领，去经历他，你就得到智慧。所以我要同样讲一句话：嗨，我从黑暗、荒唐的日子转回来了。加拉太书2:20，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。你在哪里？你是不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？你在哪里？神就是为我们这个时候来的。我非常喜欢这句话。不论你是在什么光景，不论你是在任何的软弱，不论你是好几次在不幸的光景里面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为你这个时候来的。为什么？因他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我们可以一同重新开始，一起祷告。父神，来到你面前的人，是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。我不但是属于你，而且我们有基督的属性。我们是靠着基督可以过每天的日子，因为我们在他里面，他在我们里面。我们所信靠的就是他。当我们活在信心里面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没有任何的罪能够缠绕我们。感谢你，这信心的能力就在我们身上。感谢你，你是可信的。感谢你，我们能够信有神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。感谢赞美你，在这时候我们把远方的贵干交在你手中，愿他同样听到这篇道，愿他在孤单的时候知道你是可信的神，你就在他那里，你带领他回来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就是这样的人，我们就是这样的信，因为你成就美好事在我们每个人身上。祷告赞美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要是有圣餐的聚会，